台湾大罢免，战况胶着，美军突袭，击毙极端组织领袖及两个仔，海军加入战斗，柬太冲突升级持续，中国36款自驾车挑战15类高难场景，结果团灭。暑假变噩梦，失踪人口骤增，寻亲网却关闭。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7月26日，台湾24位国民党立委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罢免案今日点票。经过激烈的几个钟头的现场投票、开票，截至发稿为止，最终票数还未统计完毕。罢免黄鸿薇团队发言人阿美说，无论结果是怎样，都会持续同社会沟通，这场罢免绝对是充满正当性和草根性的行动。罢团陆战队长蔡卡罗说，希望大家好好地跟自己说多谢，过去一年认真努力，有勇气站出来保卫台湾国家和民主制度，亦非常感谢民众从一阶段提议到现在收到非常多祝福和温暖，这个晚上属于所有人的。旅居澳洲法学家袁鸿兵对大纪元表示，这场台湾大罢免实际上是台湾社会的公民意志第一次同中共暴政的代理人产生短兵相接，直接地对撞。袁鸿兵重提早前爆料，指台湾大选刚刚结束之后没多久，中共党魁习近平就向中共的国台办和统战部门下达了一个指令，要求中共的统战部和国台办利用他们在台湾的统战渗透力量，占领台湾立法院的制高点，从台湾的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搅乱台湾。在这次投票中发生的几则新闻引发大家的关注，首先是政论节目主持人赵少康今日上午台北大安区投票所投票，将选票放在投票箱前打开给媒体拍摄，被北市选委会交由警方以违反选举罢免法进行调查处理。赵少康说，他不小心将选票的背面当成正面展示，坦承这个是错误示范，非常不好意思。花莲凤山活动中心投票所选举事务人员以统计投票人数为由，将民众印章吸在另一张 A4 纸，民众质疑是不是要清算人民啊？花莲县选举委员会表示已经立即解除职务。花莲退休教师叶伯叶春年一早九点几现身投票站投票，就遭一名自称学生的家长的妇人阻挡住入去，双方一度发生激烈争辩，最后在警方出面协调下结束纷争。这次公民团团体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总统府资政苏贞昌今日在 Facebook 发文说，刚刚先在机场接专程返国投票的女儿，没想到遇到传说中的接机超人。接机超人就是去机场迎接民众回国为大罢免投票的义工。这次接机超人行动是网友发起24小时轮班，带着台派宝宝欢迎回国勇敢的台湾仔女标语到场为回国超人接机，令回国的台湾人一踏进国门就喊爆，眼泪流过不停，好幸福。袁鸿兵表示，他在台湾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台湾政府定是公民社会，都没有过去那种对中共的克制忍耐，或者是怕中共的心态，能够好勇敢、好顽强地面对中共。这次是台湾从政府到民间的一个巨大转变。美国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7月25日深夜，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的阿勒巴卜地区发动地面突袭，击毙伊斯兰国高层领导人哈达尼和他两名成年的儿子。据了解，行动目标为哈达尼本人和他两个儿子阿布达拉和阿布杜，三人被确认为叙利亚极端组织活跃成员，对地区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呢次行动未造成人员误伤，现场的三名女性及三名小朋友皆安然无恙。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上将表示，我们的目标清楚明确，这些叙利亚极端组织领导人对美国盟军和当地人民构成持续威胁，我们将持续追捕叙利亚极端组织分子，无论他们藏身在哪里。据 CNN 和 AP 报道，这次突袭为美军2025年首次在叙利亚以空降形式展开的地面作战行动，可能和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当地情报单位进行联合合作。哈达尼父子被视为叙利亚极端组织，过去曾参与多宗针对平民和联军的袭击。美军强调，这类精准行动有助削弱极端组织的核心指挥能力，并遏止他在叙利亚边境的复苏势力。自2023年以来，美方已经多次对叙利亚极端组织目标进行空袭和地面突击，包括几个月前空袭击毙高层指挥官李法伊，又名阿布哈迪加。泰柬边境武装冲突进入第三日，形势升高。泰国政府今日26号证实，已经调动海军和陆军联手，成功击退柬埔寨部队入侵。与此同时，柬埔寨国防部表示，泰国方面再度增派4艘军舰驶入争议海域，累计已经有8艘军舰对柬埔寨形成海上压力。柬海军部队则已经全面戒备，坚守国公省周边海域。根据彭博社引述泰国国防部声明指出，26号凌晨，柬军涉嫌入侵泰国东部达叻府3处地点后，泰国海军陆军队快速出动，成功驱离入侵部队。声明强调，泰国坚定捍卫主权，绝对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柬埔寨方面则反驳相关讲法。柬国防部发言人玛丽苏杰达在26号上午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1点，泰国再增派6艘军舰驶入昌岛和库岛之间海域，与先前部署舰队合计达8艘。对于柬埔寨施加海上压力，他强调柬埔寨海军已严阵以待，并持续坚守国公省周边海域阵地，目前尚未有军事部署上的变动。而在军事实力对比方面，海上泰国拥有东南亚唯一的航空母舰，陆军人数达到36万，而柬埔寨只有巡航空母舰，陆军人数亦只有12万。自24号，双方爆发超过10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冲突，泰方已经确认造成19人殉职，超过60人受伤。柬埔寨方面通报有13人丧生，即使双方各执一词，声称军事行动出于智慧，但区域紧张形势仍持续升高，恐怕对东南亚区域安全构成长远挑战。中国汽车节目挑选36款最畅销智能驾驶车型，挑战15类高风险场景，结果冇一款全部通过。但 Tesla 车款的表现遥遥领先，其中10几个国产车型甚至一项都没通过。近日，中国汽车信息平台懂车帝在辅助驾驶讲解节目《懂车自练场》中，选取了中国畅销的20几款牌子，包括小米、比亚迪、Tesla 等36款车型，模拟城市和高速公路上共15个高风险场景进行测试。城市场景包括驶入4个大圆环、4个小学生过马路、在斑马线上刹停电动车和躲避故障车等9项。其中开入大圆环通过率最低只是23%，4个小学生过马路和刹车的通过率皆为58%。测试的车型当中， Tesla Model X 表现最好，通过8项。高速公路场景难度更高，包括突然之间前面有车坏了、施工路遇到货车、消失的前车和横冲直撞的猪等6项。其中消失的前车和横冲直撞的猪两个场景的通过率分别只有14%和5%。 在高速场景中 Tesla Model 3、Model X 的表现最好，都通过了五项，其中 Model 3 只是横冲直撞的猪一项未通过， Model X 则在高速临时施工一项未通过。对于其他车型，最多通过三项，其中十几款的国产车型甚至一项都没有通过。之前华为、小米等所谓民族品牌采用虚假宣传推销佢自驾车型，吹嘘可以处理所有突发情况，结果导致众多驾驶者麻木追捧，最终付出沉重代价。上述的节目用实际测试提醒了自驾的风险。这个节目在中国大陆掀起热烈讨论，华为等中国牌子不予置评。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则在 X 平台转发相关影片，并说由于美国数据出口相关法律的限制， Tesla 没有在中国训练数据，但取得了最高成绩。他还说 Tesla 将继续努力，力求通过全部测试。针对马斯克的表态，董车帝回应表示，这个节目的核心目标在于提醒公众正确认识辅助驾驶的相关功能和安全边界，提高安全驾驶意识，并强调从未进行过任何官方排名。蓝图汽车 CBO 邵明峰发文认为，这次测试如同一面镜，照出行业的极端场景下仍存技术共性樽颈，并说高速避险、感知系统对非标准障碍物识别等能力极需进一步提升。微博认证为广田丰田销售副总的广汽丰田彭宝林回应，安全优先，生命至上，再好的自驾都是辅助驾驶。早在2023年12月，董车帝公布了约20款在严寒情况下的运动车型纯电续航达成率的测试结果，华为联合赛力斯汽车设计的问界 M7 增程版以 31.6% 的成绩位列倒数第一，引发巨大争议。之后中国汽车排名就成为了敏感话题了。现在正值暑假，本应是学生放松休息的好时期，不过中国网络平台就频频传出失踪事件。与此同时，曾为无数家庭带来希望的寻亲网就突然关闭，令很多家属陷入困境和无助。有网友联想到器官捐献网站就越来越多，这个令人不寒而栗。根据阿波罗网报道，从7月1号到23号，仅一个民间救护账号就在社交平台发表了多达138条失踪信息，绝大多数为青少年和年轻人。其中23岁的大专学生刘浩然在7月19号清迈失踪，至今毫无线索。而15岁的初中生李音浩的爸爸在网上发影片，神情憔悴，恳求社会协助寻子。令人想不通的是，就在失踪人口持续增加的关键时刻，寻亲网就在7月中突然关闭。这个平台常年汇集各地大量失踪信息，亦有家庭后续团聚的案例，现在突然停办，官方未说明原因，亦未公布恢复时间，这个引发了舆论质疑。关注公益事业的一名博主，他说，毕竟网站仲流传着大量寻找亲人的信息，这些家庭的希望今后如何寄托呢？即使公司注销，为什么不将网站移交给其他公益组织或个人继续营运呢？而非要作出关闭的决定呢？大陆民众赵女士表示，强制关闭寻亲网，令到失踪者的家人造成极大的打击。赵女士说，寻亲网关闭了，现在不见了小朋友，那去哪里找呢？就是得这个寻亲网能够帮到忙，为什么要删呢？都没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之前被广为关注的江西省高一学生胡音宇事件曾轰动一时，原因是他在疫情封控住校期间离奇失踪，官方说他是自寻短见，但外界有诸多质疑，有讲法指涉及非法盗取器官。赵女士说，移植合法化，教育部跟医疗部变成了合作伙伴，医疗部有什么需要就找教育部拿，教育部就跟教育局拿， 教育局就找学校拿，学校就找老师，老师和小朋友最终就是受害者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